所有的人。但如果他要盖房子，如果他打仗的话，他不能用从来没有训练过的，他不能用从来是懒惰的，他不能用。所以我再说对不对，我完全把主误会了。我们以为他是救主，什么都是恩典，当然什么都是恩典。但是主为什么要呼召你？主为什么让你做得胜的？主为什么让你做门徒？因为主有个旨意，他要建造他的教会。如果我们他要计算花费，到底这个房子盖成还是盖不成。所以现在你明白为什么要撇下所有人呢？因为教会那是新的创造。如果是新的创造的话，所有旧造的材料统统不能用的。所以没有一个人能够不撇下一切的。我们所有的都是旧造，都是从亚当来的。我还记得很清楚，我是在台湾长大的。我们在台北曾经有一个车站叫台北车站，是很有名，从日本的时候就已经有了。那因为我们一天到晚就常常从台北火车站这个走来走去，走来走去，所以等到有一天我们听说这个台北车站要拆掉，要盖一个很新的一个大楼的时候，我们都很依依不舍。我们拍了很多照片，因为这个的的确确很多人和台北车站一起长大的。但是很稀奇，等到台北火车站真的变成最新式的火车站的时候，你看见所有那些从前旧的材料没有一样能够用的。所以要记得，为什么撇下一切所有来跟从主呢？你所撇下的通通是旧造，所有旧的创造没有一样东西能够对于新造有任何的贡献。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我们要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我们要爱我们的主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姊妹和自己的性命。什么时候，弟兄姊妹，你怎么知道我们是爱主超过一切的？我们有儿女，我们也有父母，他们有需要的时候我们随时在那里。但是弟兄姊妹，你能不能让主的需要永远摆在第一位？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要做主的门徒，你看见要爱主胜过一切，不止爱主胜过一切，你要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最后要撇下所有的来跟随主。要记得，在我们身上，你再有钱，你再有本领，通通是旧造。所以弟兄姊妹，是他建造教会，是他按照教会天国的尺寸来建造一个地方一个地方的教会。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明白了为什么走十字架的道路。因为最后你看见吗？等到我们就升天以后，你看见果然教会建造在这地上，不管你到哪里，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些人都是主的门徒。你看见说他们真的能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我再说弟兄姊妹，今天拥挤着主的人很多，如果一个教会有几万人的话，弟兄姊妹，那就是 mega church。 但主要的是 mega church 吗？主要的宁可是少数的人，宁可是不多的人，他们爱主远胜一切，他们背起十字架，他们为着主的缘故，他们愿意撇下一切来跟随他。所以弟兄姊妹，最后这些门徒就跟主一直就到了耶路撒冷。那后面的故事大家都知道，到了最后的晚餐，你看见主和门徒用最后的一个晚餐，到那个时候主就告诉彼得说他要三次不认他。但是彼得说不可能，我就是与你同死我也不会。那不光他是这么说，我们知道说连其他的门徒都是这么说。但是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后来的故事，等到我们的主真的到了克西马尼，他把彼得、雅各、约翰一同带到前面去祷告，意思就是希望说叫他们能与主一同进行。但是彼得他肉体固然愿意，心灵却软弱了。不知道为什么那个眼皮重到一个地步，他怎么样都张不开。 好几组道人祷告完了又回来，看见他们睡了。所以弟兄姊妹，这些人跟从主跟了3年半，按理来讲，在主最重要的时刻，他们是最能够与主表同情的，他们最能够与主同心的，也能最能够与主一同祷告的。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了，当我们主祷告的时候，彼得睡着了，雅各也睡着了，约翰也睡着了，只有一个人听见了，那个人就是马可。马可当在最后晚餐的时候，马可福音说12个门徒来了，所以证明什么？证明马可一定躲在什么角落，看见12个门徒来了，然后他听见主耶稣在那个最后的晚餐说了许多的话。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小小的马可，年轻的马可，他心中不知道有多少的感动。然后门徒们走了，然后到克西马尼园去。那不要忘记，那个科西玛丽园是一个有钱人家的花园，所以读圣经人告诉我们说，很可能那个花园就是马可家的花园，刚好是在橄榄山山坡底下。所以那个时候啊，因为靠近逾越节，所以他们普通啊就是一个毯子，就是一个毯，就是外衣，就是他们的毯子。所以他们那个睡觉的时候是他们的毯子，那么白天起来的时候就是他们的外衣。你知道吗？这个，所以马可那天呢，一定怎么样都睡不着。到底主耶稣到哪里去？他要怎么做？所以很可能，他暗暗的就到了什么地方，就到了克西马尼。所以当这几个门徒都睡着的时候，他能够听见主伏在地上祷告说：“阿爸，父啊，阿爸父啊。”因为你如果你懂得马可福音里面很细细，他讲起故事来都是用现代史。他从来不用过去式的，就像一个小孩子讲话一样。所以当他讲到阿爸父啊的时候，你看见吗？只有马可能够，少年能够把那个感觉把它表达出来。所以想想看，如果马可没有听见主的祷告，是谁把主耶稣的祷告记录下来的？彼得睡着了，雅各睡着了，约翰也睡着了。所以许多圣经学者认为说，马可一定躲在什么地方听见主耶稣的祷告，他心中非常非常的感动。结果圣经告诉我们说，等到主耶稣一被捉拿，门徒就逃走了。你看见跟随主3年半的门徒居然逃走了。那个时候这个少年人的热血沸腾啊，他觉得你看，你们可以离开主，我一定要跟随主。结果他们要捉拿他，结果圣经告诉我们说，他结果一慌张，他没有想，他来不及反应，他自己满腔热血觉得要跟随主，结果来不及反应，一下子他把他的外衣丢了以后，就狼狈，非常狼狈的赤着身就走了。那弟兄姊妹，这一件故事谁记载？是马可记载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很可能马可就是那个少年。这证明什么？证明所有的门徒通通离开主了，通通逃走了。那你如果读约翰福音更清楚一点，这一点非常重要。这一点重要在哪里呢？就是当他们说要来捉拿主，其实那天晚上是月亮的晚上，就他们点着火把，他们应该很容易认我们的主的嘛。结果你怎么知道哪个是主呢？所以这个犹大说用好了暗号，只要他亲我们的主，那么他就是那个人，他们要捉拿他。然后他们就问主，然后主说你说的是，意思就是说他再三表明他就是你们所要捉拿的人。然后在约翰福音里面，如果你仔细读那段圣经，有几句话我怕大家有的时候没有去注意，我很快的读一下就可以。他又问他们说，你们找谁？他们说找拿撒勒耶稣。耶稣说，我已经告诉你们，我就是。你知道主一说我就是，他们就退了。为什么？因为我就是原来是耶和华的名字。当初摩西想问耶和华叫什么名字，主耶和华怎么说呢？他说我是自由拥有，这是中文的翻译，但原文的意思就是我是那我是， I am that I am。 所以我是谁的名字？是耶和华的名字，就好像是我是弥赛亚的名字一样。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他们若找，所以下面主就说，你们若找我，就让 这些人去吧。弟兄姊妹，主知道这些门徒们是罪人，没有一个人能跟从主跟从到最后一个站，不可能。让他们去吧。为什么让他们去？因为我们的主已经决定好了，我这些人不可能走到尽头的，所以我们的主为了这些罪人让他们去。然后当他钉十字架的时候，弟兄姊妹，你记不记得保罗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如果主钉十字架的时候保罗在那里，那彼得一定也在那里，如果彼得在那里，约翰也一定在那里。那个曾经否将来要否那曾经否认主三次将来要否认主三次的彼得，还有那个还有你记得不记得怀疑主耶稣的马大，还有那个税吏马太。弟兄姊妹，这些人都是罪人，没有一个人能跟从主。但是感谢主，主不止为他们死，而且主老早知道他们不可能跟从他。那个试着要跟随主耶稣，试着要做好门徒的彼得也好，雅各也好，约翰也好，没有一个人让他们去。意思就是说他们没有一个人能走完这条路的，让他们去。结果我们的主不只为我们死，为解决我们的罪，而且当他死的时候，保罗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不止保罗这么说，彼得也这么说，约翰也这么说。那些软弱，那些失败，那些逃走的门徒，弟兄姊妹，当我们的主钉十字架的时候，他们都在那里。同样根据保罗的话，不止主，不止我们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我们也和他一同活过来，也一同复活。所以等到我们主复活的时候，不只是保罗与主一同复活，彼得与主一同复活，然后呢还有其他的人也与主一同复活。所以等到后来主在约翰主和门徒们吃早饭的时候，弟兄姊妹，那个时候主问彼得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没有说我爱你，他向来说话都是我开始，他说你知道我爱你。为什么？因为现在活着的不再是彼得，乃是基督在彼得里面活着。等到五旬节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彼得站起来，十一个门徒也和他一同能站起来。为什么？因为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那么弟兄姊妹，现在明白了，这些跟从主的人，我们不知道有多少人，但圣经告诉我们说，主约和他们约定好在加利利相会，在一个约定的山上，那个山应该是哈丁角，就当初开幕典礼，当初开学典礼那个地方。弟兄姊妹，最后主和他们约定好在那个山上与他们相会。那么保罗告诉我们说，那个时候有500位的弟兄，他向500位的弟兄在那里显现。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其中有人有疑惑，有人有退去的，所以从500人最后只剩下120个人。他们后来来到耶路撒冷，他们聚集在小楼里面，弟兄姊妹，等到圣灵降下来的时候，本来是120个人，圣灵就得把他们进城一座，一个身体有120个肢体，教会就诞生了。你还记得吗？主当初怎么把这个门徒赶走的？门徒们觉得好像失去了最重要的机会，千载难逢的机会，为什么把5000人打发掉了？感谢主，现在主一路带领他们，经过死也经过复活。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那弟兄姊妹，等到主复活以后，主说你来跟从我，对彼得说。彼得曾经否认过主3次，彼得根本不可能跟主到了尽头，但是感谢主，现在彼得活着不再是他，乃是基督在他里面活着。所以现在如果再跟从主，不是因为你能跟从主，因为主把一个复活的生命放在我们里面。 所以感谢主，当教会在五旬节诞生以后，你看见吗？彼得站起来，这个时候不是凭着他一网撒下去3000条鱼，再一网撒下去5000条鱼，感谢主。然后教会经过逼迫，特别经过罗马教会的大逼迫，罗马征服了那个时候的世界，但是感谢主，这些千千万万的门徒继续的前仆后继的继续的跟随主。经过200-300年的大逼迫，教会应该没有了，应该完全铲除，但是不，罗马帝国征服了那个时候的世界，但是神的教会征服了罗马帝国。每2个公民，罗马公民有1个是基督徒。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在这里，弟兄姊妹，从第1个世纪到现在有90000000的基督徒。我要问弟兄姊妹，这一件事是怎么发生的？是从12个人开始的，不是5000人。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主今天没有回来以前，他要继续他自己的工作，弟兄姊妹，那么今天路在什么地方？感谢主，今天主已经把那条路指给我们看，已经给我们看怎么训练我们。感谢主，经过了这3段，我们现在很清楚主的旨意是什么。我想我应该很快要结束我的话，我很快的这样结束。你还记不记得在逾越节的时候，不是那个饼就开始了吗？那个天上的粮，那个饼就开始了。然后4000人，然后呢，到了这个，到了迦南，又是那块饼，那个饼的故事。所以后来呢，等到他们要跟着主耶稣到哪里，要到黑门山以前，他们第一站是先到哪里？先到这个伯赛大，在伯赛大碰见一个瞎子，稀奇不稀奇？而且他碰见瞎子的地方还没碰见以前呢，他们在船上议论说，因为他们就有一块饼嘛，他们以为说他们没有带饼，所以主耶稣就告诉他们说，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叫，他们还是不懂，所以怎么办呢？所以主耶稣就告诉他们说，那5个饼2条鱼，叫5000人吃饱，还剩下多少？还多剩下多少的零碎呢？他们好像幼稚园的学生一样，12篮。要再等一等，那么4000人剩下多少？说是7个筐子。主说：“难道你们还不明白吗？什么意思，弟兄姊妹？这些门徒虽然跟从主，就像那个瞎子一样。所以你看见吗？就在这个约旦河进到加利利海，就是1点钟那个地方，主碰见一个瞎子，这些门徒们也就像瞎子。所以这是为什么主要开他们的眼睛。”所以在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什么？你看见这个饼是那个重点，但是很有意思。那么自从我们的主到了黑门山，那就是应该是祝棚节，然后他往下走，一直走到耶利哥的时候，那刚刚好约旦河就注入死海，你看见吗？前面是约旦河注入什么？注入这个加利利海。现在是约旦河呢注入死海，在那里你又碰见瞎子，证明什么？证明门徒虽然跟从主，他们眼睛还是瞎的。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有雅各跟约翰，就到主面前带着他的母亲，因为他的母亲是主耶稣的姑妈，所以他想我们的话主耶稣不听，姑妈的话一定要听。所以他就祷告说，你德国降临的时候，让我一个在你的右边，一个在你的左边。主怎么说？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够喝吗？所以这里不是饼的问题，这里是杯的问题。我们的主就是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结出许多子粒来，然后经过压碎，然后又因着圣灵的缘故，弟兄姊妹，最后他成为那块饼。那不止如此，主耶稣为着我们的缘故，从黑门山一直走到哥哥他山，在哥哥他的十字架，他经过了无情的酒榨，最后就是那个杯，就是葡萄酒。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每次我们擘饼纪念主，这就是从犹太人的第一以色列月历第1个循环到第2个循环， 主在地上所完成的就是病和那个悲。那我们这些跟随他的人同样的一个原则。所以现在弟兄姊妹才知道说，这条路尤其第三个时期第三期这第三个阶段的路是怎么走的。从祝棚从逾越节开始饼已经开始了，然后最后等到快到黑门山的时候，你看还是那个问题。然后从黑门山开始是葡萄的问题，是橄榄的问题。门徒们走这条路，橄榄一定要经过油榨，葡萄一定要经过压榨。弟兄姊妹，这个就是十字架的道路。所以感谢主，主说我所喝的这个杯你们也要喝。所以现在你就知道做主的门徒为什么许多时候你唱我若不要你若不要橄榄成渣，或者你若不投葡萄入渣。弟兄姊妹，我们唱会不会是无病呻吟呢？还是我们真的愿意走在这条路上？主是如此，学生不能高过先生。若是被成全了，我们要像先生一样。每一次波饼纪念主，我们看见的是饼和杯。我们记得麦子的故事，我们也记得葡萄的故事，但是主说我们上耶路撒冷，学生不能高过先生。如果我们主在地上是被弃绝的，我们也是被弃绝的。如果我们主今天要忍耐，我们也是要忍耐。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若是与他一同受苦，我们就要和他一同的荣耀。这是一条荣耀的道路。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真知道跟随主何等的荣耀，你滚着爬着跪着都要来到他面前，什么都可以撇下，没有一样东西弟兄姊妹比得上主在我们身上所要完成的。弟兄姊妹，我们会失败，教会会失败，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在主回来以前他要得着荣耀的教会。你说我们不行不要紧，我们倒闭在旷野，主会兴起下一代的，主会兴起另外一帮的人。所以如果我们不肯走在主的道路上，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说我们不走就没有人走了，你不走有别人要走的，有新的一代要兴起的。那条路什么路呢？那条路还是十字架的道路。所以你弟兄姊妹，现在你看清楚了吗？从第一年到第二年一直到最后的一年半，十字架的道路也是荣耀道路，因为有国度在望，有奖赏在望。所以靠着主的恩典，我们能勇敢地向前。这样的福音叫做天国的福音，这样的道路乃是门徒的道路。弟兄姊妹，今天地上有几个人知道这样的道路？但是感谢主，在过去尤其是过去几十年，主在中国特别恩待在中国的弟兄姊妹，让在中国的弟兄姊妹能看见这条路。所以但愿主恩待我们，这一次我们聚在一起是非常美好的时光。我很担心大家吃得太好了，晚上一定会睡着的，但是还好你们还没有通通睡着。所以感谢主，这一次我们是在当我们吃得那么饱的，你就觉得这里面有爱。你能相信说很多弟兄姊妹很多在餐馆里面做饭，他们做饭，但有一般弟兄姊妹他们一面做饭他们一面祷告，因着祷告的缘故，你看他们做出来的菜就是特别好吃，你看见吗？很许多时候我们说啊，这真是好，为什么？弟兄姊妹你不要弄错了，这里有一般弟兄姊妹是跟随主的，每一件事情都带到主的面前，所以难怪每一件事情都是美好。所以我想我们在这里要学一个很好的功课，希望从这里回到纽约的姊妹们，你们烧菜的时候要祷告，就好像在纽约最喜欢祷告的就是每次找不到停车的地方，那一祷告就可以停车了。那弟兄姊妹，为什么你的味道不好？不是味精啊什么放的太多太少，是因为你没有祷告，你试试看。所以这一点我们可以在这里学会了，所以巴不得主这一次真是能够恩待这里的聚会，恩待都柏林的弟兄姊妹，也恩待从库克来的弟兄姊妹。因为其实实在说来，这个爱尔兰不是很大，所以大家还是可以彼此照顾，彼此相爱。但愿主真是把我们带到实验室里，让我们认识基督， 那差不多的丰富。弟兄姊妹，我们不只看见主要建造他的教会，而的的确就在我们所在的地方，你看见是个实在的建造。所以同时呢，主要让我们走十字架的道路。但是虽然一面走，虽然有艰难，但是感谢主，我们知道说是主托住我们，而且是光明在望。所以我想最后我说一个简单的故事就可以。从前有一个弟兄从外面回来，他买了个礼物要送给他的太太，大概是结婚的纪念日。他的女儿呢是不会走路的，是个瘫子。他看见爸爸拿了那个礼物啊，他说啊，他说爸爸，我好不好把这个礼物给妈妈？然后他爸爸看看他的脚，就有点纳闷，他怎么能够拿去给他妈妈呢？不可能的事情。然后后来这个女儿告诉爸爸说，他说爸爸，我抱着礼物，你抱着我，然后到楼上去，我们就可以把礼物交给母亲。弟兄姊妹，什么时候你背负十字架，十字架就背负你。十字架两个臂好像鸟的两个翅膀一样，没有一个十字架是沉重的。弟兄姊妹，没有一个人会背十字架，不要忘记，是主托住我们，复活的能力托住我们，叫我们能一路走到尽头。凭着我们都像彼得一样三次不认主，凭着我们都像多马一样怀疑我们的主，我们没有一个人能走到尽头。如果你看见教会的历史，多少失败的人，如果你看见我们周围的弟兄姊妹，多少失败的人，我们觉得他们应该走到尽头，好像没有走到尽头，那是不是因为他们倒闭在旷野，我们必须倒闭在旷野？但愿主鼓励我们，勉励我们，不管如何的艰难，主的话已经摆在这里，这条路是我们的道路。所以感谢主，但愿主借着这些话来鼓励我们，来叫我们走前面的道路。我们好吧，低头一个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对着我们说了这些话，我们都听见了。我们不止听见，我们觉得对这些话有责任。我们不能听了就算了，我们不能听了当作一个欣赏我们所求的，但愿这些事能够成就在我们一生，能够成就在我们余下的日子。主啊，无论在纽约，无论在香港，无论在埃弗隆，无论是在都柏林，甚至在英国，不管在什么地方，我们的主，你都要建造你的教会，你要呼召我们这些门徒，是你坐下来计算花费。我们的主，你能收容我们，你能收我们做你的门徒，你让我们来跟随你，是我们的尊荣。主啊，我们害怕，我们常常会耽误你的工作，我们常常会破坏你的工程，我们实在是绊你脚的。所以主，一面求你用宝血来遮盖我们，一面求你用宝血来接近我们，另一面靠着你的恩典，主啊，让我们能够靠着你的恩典继续走完这条道路。主啊，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把荣耀爱戴都归给你。为着这个礼，这几天你把我们聚在这里，我们真觉得好像在变化山上一样，在这里真好。但是主，我们还知道在山下还有被鬼附的，这世界上还有需要，我们还是要下山，我们还是回到我们的岗位。虽然我们在这几天听到了这些你自己的话，但主，你要把我们带回到真实的环境，要把我们带回到山下。主，靠着你的恩典，我们要继续的走前面的道路。所以我们一面把我们的弟兄姊妹都交在你的手中，尤其在爱尔兰的弟兄姊妹，我们也想起在座有从英国来的弟兄，我们也想起在座有从香港来的，有从美国来的，不管我们从哪里来，你都纪念你在每一个地方的见证。我们相信说，在你回来以前，你要得着一个荣耀的教会。我们把荣耀爱戴都归给你，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